弟兄姐妹平安。3月31号竭诚为主所应办，所应的字眼有两个，第一个是 intercession， 就是代求代祷，第二个是 discernment 就是分辨、你能够做这种有洞察力能够分辨。那所应办的作者呢、就说其实今天的灵修呢是这本灵修书里面最重要的、我们最需要去反思的。那我个人呢、对于今天所教导的内容跟约翰一书5:16的真理呢，我其实是有个人很深的经历的。如果各位您翻开到，如果还记得昨天吧，昨天索引版作者有谈到约翰一书5:14-15，那讲到代祷，讲到我们若照神的旨意呢求什么，他就会听我们，那这是我们向他存坦然无惧的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而我们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但是今天的索引版的作者提到了约翰一书5:16，就是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这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也就是说人如果犯了弟兄、看了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那我们就要祈求。当神给我们分辨力，看到弟兄姐妹、有罪的时候呢，这个分辨力给了我们，我们看到别人的更有问题。张博士是提醒我们不要去批评了，就是我们要去代求，其实这个很重要。所以索引版作者就说这个真理啊，今天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其实旁观者清，我们看别人的问题看得 很深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常常不是去代求啊，我们常常不是去，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在背后啊批评论断了。那像我们同工要在一起同工很不容易啊。那这个人，我们有一个地方的团队就这样，这个人呢就会说那个人，那个人就说另外一个人，或说这个人，总之就是在背后，我就心想怎么我们世界各地的团队就没有一个团队像这个团队这么糟糕。就是每一次呢，神真的怜悯那地的百姓，每一次呢吵吵闹闹的，但是呢课程也能办成，特会也能办成，但是事后呢本来都应该庆祝耶和华的得胜的作为那个荣耀，却总是有一些人、开会的时候、大家就会这样。那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这里面有论是非的灵，论是非的灵通常就是看不起别人，好像最后一次矛头是指向我，我个人是无所谓。后来我也跟同工讲了，其实你说我的我都可以承认，我都可以接受，但是有至于如此吗？有至于如此、因为飞机下雨改期、机位被取消，我们没办法，所以只好说、改了，然后改了就只好因为行李的缘故等等。有至于 要这么的不满吗？这个飞机不飞，这个飞机停飞，这个飞机改了，我这都不是我个人能够掌控的。那我们三个人在这里急得不得了，那别人呢、有了我们的行李，但别人不在家，最后这件事情圆满解决，那其实这跟中间传话的人有什么关系？然后中间传话传来传去就是不满。然后我就发现当我们看别人的时候，就算你看别人看得那么准确，看的 是看到别人的罪又怎么样？神给我们看到别人的罪，如果真是从神来的，一定会让我们代求；如果不是从神来的，那我对不起，请说，如果这种分辨力不是从神来的话，那就从魔鬼撒旦来的，那就只会批评论断、是非。因为雅各书有讲，哪里有纷争，哪里有苦读，哪里有嫉妒，哪里有这个，那这个智慧不是属神的，这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神让我们看见别人身上的根源问题，神让我们看见别人身上的罪。好了，神是要我们去代求的。然后呢，我们是否真的能够跟基督的心为心，那样认同到一种程度去代求呢？ 其实我发现我们大多数的时候是论断，而且我们这种论断呢还做得挺法律赛人的啊。我这次有机会在某地参加一个教会的主日崇拜，那个教会主日崇拜完，那个人他还打着改革中的旗号，哎呀，我听了都很难受的啊。因为他就说我们教会的立场是不离婚也不能再婚，那这个我也尊重你教会的立场。问题是这个关于离婚呢其实有四大派不同的看法。那如果你的教会的立场，官方的立场是不能离婚也不能再婚，那我尊重你的教会的立场。你把它写到宪章里面，那我也尊重你，因为我反正不是你教会的人嘛，我只是客人来崇拜。可是你凭什么在主日崇拜以后报告事项里面你就宣布说啊，有一个姐妹她离婚了，然后呢她要再婚，她交往的对象是一个弟兄啊，有跟，就是好像意思详情大概可能这个弟兄呢后来也离婚了，然后他俩现在要结婚，你等于是说人家犯了淫乱罪，那现在双方都犯了淫乱罪，你要求他认罪悔改，这个我没有话说。然后呢他们都离婚了，他们要再婚，你不给他证婚，这个我也没话说，因为我尊重你的立场嘛。但是当这个人讲说啊，我不是在论断这个人， 我不是在定这个人罪啊，但是我们教会的立场很明显啊，我们教会立场就是不准离婚不准再婚，所以呢我就跟这个姐妹讲说很抱歉，我们教会呢管训啊，那就他不准到我们教会来。然后这个姐妹还说对我们教会的立场一点抗议都没有，她非常的同意，但是她说我能不能回到这个教会聚会。然后我这个我就是这个教会的负责人，我就告诉对方说不能到教会来聚会的。然后就说希望当时她这个女主角的姐姐也在场，然后这个牧师就说这个姐妹我对她很有信心，我相信有一天，因为这个姐妹很喜欢我们教会，有一天她一定会回到我们教会的，我有这个信心。然后弟兄姐妹你们会后呢你们就打电话去给她劝勉劝勉啊。然后呢她是非常支持我们教会这种教会管训的。然后呢你看连她姐姐啊，她姐姐那天都在场，她姐姐会不会因为这样不来呢？她说不会的，她姐姐说不会的，一定会来的啊。弟兄姐妹你看看，她姐姐今天也在我们当中。结果我跟另外一个同工小跟班，我们去那个教会主会崇拜的时候，她姐姐就坐在我们前面的前面。结果散会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弟兄姐妹去跟她跟女主角的这个姐姐打招呼，而这个姐姐呢在那里哭泣。然后这个牧师呢还讲的，他说请你们这是我们教会我们家里的事情啊，那我们给他执行这个意思就是说执行这个教会管训是我们不是论断他，我们不是定他的罪。然后他又打着改革中的旗号，其实呢就好比今天晚上聚会，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个姐妹，她就说她去参加一个什么培训班，然后她的牧者劝勉她，但是就变成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命令。我就说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要小心不要再让任何人夺走我们的自由。我就想怎么可能，怎么这些牧者竟然把自己高抬做教皇，怎么这些牧者把自己高抬，他们的话语就是绝对无上的权柄。就好像我在威斯敏斯特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在讲十诫，然后讲说犹太的拉比就在十诫外面筑了一层篱笆，他们对十诫有所解释，然后他们在外面筑了一层篱笆，然后你只要碰到那个篱笆你就死，你就犯罪了。可是其实你离开十诫，你离开神的诫命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老师说我们都在做别人良心中的圣灵，我们都在神的话语之外又圈了圈，只要别人碰到那个圈，别人就是犯罪得罪神。然后今天晚上聚会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姐妹讲，我说我们不应该 让任何人夺走基督在我们心中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好不容易释放了我们，把我们从律法当中释放出来，我们为什么 要这么的变成这么的假冒为善，这么的 让这些牧者，对不起，我自己是传道人，我也牧过会，我不是跟全天下的牧者对抗。我相信美国，我相信世界各地，凡是真的按照圣经之道的，我们只是小牧人，我们没有权利辖制我们会众的良心，我们不是他们良心中的圣灵，还有我们也不是教皇，我们凭什么说我们说的话就是至高无上的权柄？你凭什么说你教会的立场就是那个关于不能离婚也不能再婚就绝对符合真理呢？在这个里面有改革中里面尚且有四种不同四派，这些大师有不同的理论不同的见解，而我们都说过，我们威斯敏斯特上课也都教过，这些如果有人跟教会官方的立场不合的话，不构成教会管训，那你凭什么？你凭什么？人家说牧师，我能不能回来聚会？你还说你不可以？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是你这个牧师的，你凭什么不准人家来聚会？如果这个人不认耶稣做主，你正就是因为这样，你才要对他再讲福音呢？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讲到教会管训，说看待他如同外邦人，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今天否认耶稣基督，他不愿意认罪悔改，那你就把他当作像是没有信耶稣人，重新再对他传讲耶稣基督，而不是把他赶出去。那如果他不顺服，你又再再三三而四，那他，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只感到很心痛。我只是觉得说，就只是因为别人的立场跟你官方的立场不一样，你就对别人采取教会管训，然后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后来我很生气，对那个介绍我去那天崇拜的一个小姐妹讲，我说啊，请允许我这样说啊，这个牧师啊，他大概就觉得他很圣洁，他从来没有跌倒，我巴不得有一天神许可让他跌倒，看看他还能说出什么话。然后这姐妹说，老师您还别说呢，几年前这个牧师他就是跟他们教会一个姐妹发生了这种，然后后来我说那既然他都自己发生过，他怎么可能？然后这姐妹就说他公开认罪了。我说公开认罪那不就像这个姐妹一样吗？你公开认罪了，那你也得下台，你也不可以做牧师，你也需要去辅导，直到你根源问题解决啊。难道你公开认罪这件事情就解决了？那从此以后你就说我公开认罪了，我婚姻上我回来了，所以呢我回头了，所以呢我不用接受教会管训，我就有权利站讲台了，我就有权利去定你们这些离婚的再婚的罪吗？我觉得你太不了解神的律法了。然后你看到别人的罪你就定别人的罪，然后你还说你是爱他，你还说我不知道你怎么去传讲恩典的神，你怎么去传讲恩典的福音？福音是恩典，恩典引我们悔改。所以我们在讲辅导方法的时候讲平衡的福音是律法，我们要成圣，我们要尊重神的话语，我们要看重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但是呢他许可我们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所以我们跌倒在神那里有赦罪的恩典。如果我们否认神的赦罪恩典，我们就变成律法主义。如果我们滥用神赦罪的恩典，不断犯罪而不成圣而不悔改，那我们就是反律法主义，而这个是需要平衡的。各位可以在改变生命改变心那本书里面看到这些。那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些牧师传道人，我们为什么要变成那么律法主义？我们为什么要把难担的重担加在弟兄姐妹身上？我们为什么要因为个人？你四大派，就好比将来千禧年前派后派无派，你怎么能够因为坚持你的想法，你就说别人的想法是绝对错误，然后你就因此对别人采取教会管训？我觉得呀，我们太真的。你就算看到别人的罪，你只能去挽回他，那人家来要来教会敬拜，你为什么要把人家赶出去？教会又不是你的，教会是基督的呀。那 我今天就心里相当的难受。为什么？我发现大家都打着改革中的旗号，结果讲的呢根本都是皮毛，都不是真正改革中的精神。改革中的精神是回归到圣经，唯独圣经，唯独神至高无上的主权，唯独耶稣基督，唯独十字架。我们真了解十字架真理吗？十字架是来释放我们，十字架是因为基督的爱得着我们，叫我们从此以后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十字架不是拿来去定别人的罪，耶稣不定我们的罪，是我们自己的罪定了我们自己。耶稣是呼唤我们悔改吧，悔改吧。结果搞到今天就有一个姐妹讲，真的她都被挟制，她起初那种爱主服侍神的心，不知道为什么到教会的条条框框就把她限制住了。我知道我今天这样讲可能要冒很大的危险，因为很多的牧者很多传道人可能会来攻击我，但是我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我必须要讲真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把难担的重担加在别人身上，那是耶稣所指责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耶稣的地位，我们不可以把自己高抬做教皇，我们不可以说我是牧师，因此我至高无上，你如果不听我的话，我就要对你教会管训。 No， 不可以。我们是要把那个人带到基督面前，否则当有一天真的就像张博士讲的，我们真的会被这个人说你是个贼，你偷走了我向基督的那种向往，我只能唯你是听，我不能唯耶稣是听，因为我如果不听你的话，你就要把我赶出教会。但我是属于耶稣的，这个教会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的。这个牧者是一个小牧人，必须要按照大牧者的心肠来牧养羊群。我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的律法？主啊，真的是求你赦免我们，求你赦免我们这些奉你的名来牧养你托付给我们羊群的这些。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学过一些，我们自己研究过一些圣经经文，我们就真的自高自大，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对于一些神学大师们没有定见的，大家各持己见的，我们都选了一个宗派，然后我们说我们那一派的想法，我们那一派的见解才是唯一正确的。主啊，真的是求你赦免我们，恳求恩主你帮助我们在看到别人的罪的时候，不是去论断，不是去批评，而是代求。主啊，赐给我们这些牧者，看到我们的羊群跌倒的时候，我们不是批评，不是论断，不是法利赛人那样把难担的重担加在别人身上，而真的是存着基督你的心，把他们挽回到你的面光当中。主啊，主啊，我恳求你，因为只有你最爱他们。主啊，当年你问彼得是否爱你，然后彼得说是爱你。主啊，你就说要牧养你的羊，要喂养你的小羊。主，我们这些传道人到底真的把生命真的按照你的心肠，看弟兄姐妹犯了不至于的死的罪，然后为他们代求，让你把生命赐给他们，还是我们把真正的生命，我们把这些羊群推得更远，离开你的生命呢？主耶稣，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真理，你就是生命，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是所有弟兄姐妹的主。主啊，恳求你真的施恩怜悯我们这些牧师传道老师，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取代你在信徒中唯一的王，唯一的居首位掌王权的这个王权的地位。主啊，请赦免我们，赦免我们高抬，赦免我们这些做牧者做传道人如此的骄傲，如此被权力欲冲昏了头，如此想要掌控羊群，如此的没有安全感的，好像怕羊群得罪了你进不了天堂，我们将来交账我们就有可责之处，以至于我们现在就在外面画一个更大的圈。他们根本都还没有违背你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画一个圈，然后只要他们违背我们所划定这个圈圈，只要他们违背我们所讲的话，他们就有祸了，他们就被赶出教会。主啊，赦免我们。主也请帮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有分辨的能力，以至于我们不随众起舞，以至于我们不会把所谓的领袖牧者 给他一个崇高的地位，到一种我们不敢挑战他们的错误的真理，他们不是真理的时候，主给我们能力能够说不。如果他们不是按照主你的真理来牧养我们的时候，求你给我们有温柔的爱心勇气去跟他们面质。到最后，主，如果你让我们挽回他们，谢谢主你把生命赐给这些人，因为他们是你自己所选召出来的工人。主也赐给弟兄姐妹有勇气，将来有一天如果他们的牧者不合你的心意的时候，主求你带领他们到合适的教会，是按真理，是不用权柄来辖制他们的教会，以至于他们真的能够在那里面操练。当他们看到自己，看到别人，看到牧者，看到任何一个人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时候，他们不会批评，不会论断，而是只有代求，因为你是把生命赐给我们的神。主啊，孩子也为自己来祷告，主你也帮助我，看到别人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时候，不是批评，不是论断，因为我们相同的地方多过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是非常软弱的罪人，我们都需要你赦罪的恩典，我们都需要你生命来赐给我们，使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使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主啊，请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能够分辨别人那个问题的根源，能够有这样的分辨力，也赐给我们能够分辨他们的根源问题之后，能够代求，能够帮助他们用你的道，用你的真理把他们挽回到耶稣基督面前。赐给我们这些辅导员没有论断的心，没有高高在上的心，因为我们和被辅导者一样，都需要你的赦罪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活得好，活得正，来荣耀你。请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